第十四篇国度宪法的颁布二。诸天的国绝对与我们的灵有关。马太五章的第一福就是在我们灵里的福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因此这一章所说诸天之国的第一面与我们人的灵有关。有些译本把三节翻得很差，就如心思谦卑的人快乐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主耶稣说到灵里贫穷时，大多数的基督徒并不领会他所说的是什么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也不认识诸天的国完全是在我们灵里的事。我们若不认识自己的灵，对诸天的国就了了，因为诸天的国与我们的灵有关。主耶稣在山上说话时，他知道听众的真实光景。这些听众是加利利人，他们充满了传统的宗教观念。在约翰四章，甚至那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也有许多宗教观念。他和主耶稣的谈话暴露了这事实。若是连这样一个低阶层的妇人都充满了宗教观念，那些加利利渔夫必然也充满了宗教观念。他们每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去过节，每次至少停留一星期。这一个事实给你看见，加利利的渔夫不是虚空的器皿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、罗马人或希腊人，都是充满的。犹太人充满了他们传统的宗教观念、圣经知识和律法教训。他们知道圣城、圣殿以及祭司侍奉的神圣体系。他们知道祭坛、祭物、节期、典章和规条。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外面的祝福。连这些站在主耶稣面前的犹太人都充满了传统的观念，希腊人和罗马人就不用提了。主耶稣以新王的身份来开始新的时代，随着新王的来临，神开始了新的经纶。神的新时代与一个奇妙的人有关，就表号说，这新的经纶就是这个人。不要以为诸天的国是基督以外的东西。不，诸天的国就是基督自己。没有王，我们就不会有国度；没有基督，我们就不会有诸天的国。当法利赛人问主耶稣，神的国几时来到，他回答说，看哪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主对法利赛人所说的话指明他自己就是国度。耶稣在哪里，国度也在哪里。国度就是王自己，所以我们得着王，也就得着国度。当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时，施浸者约翰正在耶路撒冷以外的旷野尽职事。毫无疑问，这四个人被吸引到他那里，至终他们遇见了主耶稣，并且在约旦河边得救了。主耶稣和这四个门徒一样，在约旦河里受了浸，并且在那里受了膏。主耶稣受膏之后，接着有四十天之久受试验。那四十天对这四个新得救的门徒也是试验。主耶稣通过了试验，但门徒失败了。他们忘了在约旦河边得救的经历，回到加利利海边谋生。两个从事打鱼的工作，两个从事捕网的工作，他们回到加利利海边打鱼、捕网。这事实证明他们被打败了。虽然他们得救了，但他们回到老旧的光景里，因此他们失败了。信王被引到旷野，在那里他胜过了仇敌。信王战胜撒旦以后，来到加利利海边，令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大吃一惊。在加利利海边，主耶稣第二次接触他们。我们在第十二篇信息中看见，这四个门徒第一次被带到主面前时，他们看见他是神的羔羊。但第二次主是大光，给他们恩典的眷临。圣经对这四个门徒的蒙召描述非常精简。彼得和安德烈正在打鱼，雅各和约翰正在捕网。忽然，他们在四十多天前遇见的那位像大光一样照耀在他们身上。 他们领悟这是神的羔羊，他们也被吸引到他那里。然而，这次神的羔羊是照耀在他们身上的大光。信王照耀在他们身上以后，说：“跟从我。”这四个门徒就跟从了他。至终，这四个人影响了别人跟从主耶稣，并且群众被吸引到他那里。当主耶稣上了山顶，门徒到他跟前来成为内圈，就是新王颁布宪法的直接听众。他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这句话接续四章十七节主的传讲，在那里他曾说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在主的传讲中，他对付了心思思想，他似乎说，你们必须悔改，你们在思想和心智上必须有所改变，你们的心思需要转变。毫无疑问，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在悟性上都有真实的转变。他们在内圈做新王颁布宪法的直接听众之时，他们的心思没有问题，他们的思想已经改变了。转变我们的心思，就是我们能进入国度，国度也能进入我们里面。心思不是接收器，也不是内室，心思乃是门。接收器、内室是我们的灵，因此我们的心思是门，我们的灵是内室。在四章十七节主说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在五章三节主说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我们必须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，转变过的心思是诸天的国借以进入我们里面的门，国度进来就栽种在我们灵里，国度经由我们心思的门进来达到我们的灵。接受国度且保留国度的是我们的灵，不是我们的心思。所以我们的灵是诸天之国的接收器和容器。那些知道福音秘诀的传福音者，传讲时首先对付人的心思，然后继续对付人的灵。传福音必须对付人的心思，对付人的思路，这使人悔改，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有所转变。人一悔改，正确的传福音者就会请他祷告，并呼求主的名。这不是对付心思，乃是对付灵。人运用灵祷告并呼求主的名以后，主就立刻进入他的灵，主经过他心思的门达到他的灵，经由我们的心思进入我们灵里的主耶稣乃是王，国度是随着他的。王进入人的灵里，意思就是国度也进入人的灵里。从这时起，王和国度都留在人的灵里。在今天堕落基督教的教训里，少有人指出，进入我们灵里的基督就是王带着国度，他进入你的灵，国度就与他一同进来。如今在我们灵里不只有救主，也有王带着国度。历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提后四章二十二节的重要性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。我们总是把这话应用在生命的事上，然而如今我们也必须看见，每当我们说主耶稣与我们的灵同在，意思就是国度与我们的灵同在。这位主耶稣不仅是救主和生命，也是王带着国度。今天我们可以宣告说，在我的灵里有救主、生命、王和国度。当我们悔改相信主耶稣是救主、生命和王带着国度，他就进入我们灵里，栽种在我们灵里。所以如今在我们灵里有救主、生命和王带着国度，我们借着心思悔改，灵里贫穷，将这样的一位接受到我们里面。当我远离神，在堕落的光景中行事为人，我充满了哲学和宗教，我不仅朝错误的方向行走，我也充满了没有价值的观念和想法。当我听见福音的传讲，我在心思里有了转变，我的心思改变了。然而我还充满了许多哲学和宗教观念，因此不仅需要在心思里转变， 还需要在灵里贫穷。
灵里贫穷
就是倒空我们的灵，从我们这人的深处敞开，卸去一切其他的东西，
使主耶稣能进入我们灵里。他进入我里面时，是以王的身份带着国度进来。
所以您若灵里贫穷，诸天的国就是你的。也许你的生活已经回转了，如今你和主面
对面了，但你的灵如何？
你的灵是向他敞开的，还是充满了许多其他的东西？
你仍旧充满了哲学和宗教观念吗？也许希腊人充满了柏拉图的哲学，中国人充满了孔子的教训，犹太人充满了摩西的教训。
为了让王带着国度进入你里面，你必须灵里贫穷。这就是说，你必须从你这人的深处敞开，
并且丢弃一切充满你的观念、意见和想法。
你倒空你的灵，王带着国度就要进入你里面，那么诸天的国就是你的。请仔细注意三节的动词时态，不是未来式，乃是
现在式。这一节不是说诸天的国将是他们的，乃是说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
你从全人深处，就是从你的灵敞开，并且卸去自己的东西，倒空你的灵时，王这位赐生命的灵
就要经由你悔改心思的门
进入你的灵里，做
你的王和国度。
从那时起，国度就在你里面，诸天的国就是你的。
这是照着新约的旧恩。
然而今天堕落的基督教已失去了这个。
当你接受主耶稣，你是否领悟有一种管制进入了你里面？这管制就是国度的掌权。
我们不仅有救主和生命，我们还有王。这位王从我们的灵里行使他的权柄。即使你今天刚得救，你里面也
已经有了这国度。
虽然我是50多年前得救的，
但我没有比刚得救的人多些什么。在我们里面的那位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生命，也是我们的王，带着国度。他是何等丰富，何等高超。因着我们已经把他接受到我们灵里，诸天的国就是我们的，国度是我们的，国度就在我们灵里。现在我们应该领会三节的意义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
我们需要更换代名词，并且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我们的。
一旦我们领会这一节的意义，
就知道国度要虚悬到千年国的教训是何等错误。
这一节的是自证明诸天的国现在就是我们的，我们何等有福，
灵里贫穷何等有福。
我们若灵里贫穷，诸天的国就是我们的。
你若将这话接受到你里面，你
绝不会依然故我。这一节胜过百篇信息。
阿利路亚，诸天的国是我们的，
我们真是有福且快乐。
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快乐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我们的。
二，哀痛的人的安慰，我们听见我们今天就在诸天的国里，
虽然应当十分喜乐，但在下一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哀痛。四节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快乐了，似乎不合逻辑。
然而我们若用充满了王和国度的灵祷告一段时间，我们就会开始为今天消极的局面哀
痛。世界的整个局面向着神的经纶都是消极的。撒旦、罪及黑暗和世界辖制了全地的人，神的荣耀受羞辱，基督被弃绝，圣灵遭阻挠，召会荒凉及败坏，全世界都是邪恶的。因此神要我们为这样的局面哀痛，
因为国度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被内住的王征服、约束并管制。我们若在这管制之下，看看环境和今天的世局，我们就会叹息哀痛。
然而这样哀痛是一种福分，因为主说哀痛的人必得安慰。
我们若照着神和神的经纶哀痛，就必因得着诸天之国为赏赐，受到安慰。我们会看见神属天的管制，管理一切消极的局面。我曾多次经历哀痛而得安慰。不要失望，我们必须哀痛，但我们满了盼望。王就要来临，仇敌要被打败，这地要被基督收复，我们迟早要的安慰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看见这么多人寻求主和他的国度，这岂不是一种安慰吗？这对我是何等的安慰。你若从未经历灵里哀痛，那你看见这么多人只关心主的国度，就不能领悟这是何等的甜美和安慰。为这缘故，我们保爱所有在主恢复里的亲爱圣徒，所有的召会同所有寻求的圣徒，对每个哀痛的灵都是真正的安慰。三温柔的人承受地土，这些经节的次序非常有意义。首先我们灵里贫穷，接受王带着国度并且盛装他，然后我们为可怜的局面哀痛而得安慰。接着就说到温柔的人，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里的地土是指将来被征服的世界，今天这的是在撒旦统治下属世的国，但日子将到，主这位王要收复这世界。启示录11章15节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启示录11章15节所说的世界，就是马太5章5节的地土。在马太5章5节主说，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。三节中灵里贫穷的人和四节中哀痛的人，就是五节中温柔的人。许多基督徒不领会温柔是什么意思。温柔的意思不只是温和、谦卑、柔顺。温柔的意思就是不抵抗世人的反对，甘心忍受。温柔的意思就是不征战、不抵抗。我们若是温柔，在今世甘心忍受世人的反对，来世就必承受地土，如路加19章17、19节和希伯来2章5至8节所启示的。今天谁争谁就获得地土，你若不争就不会得着地土。这就是有这么多战争的原因，国与国互相征战，要为自己得着更多的地土。世人是靠争获得地土，但诸天的国是借着温柔获得地土。我们不需要争，却需要温柔。有些青年人喊口号说要的地，但得地的方法不是靠着口号喊叫或征战，乃是借着温柔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你是争的人还是温柔的人？你若要承受地土，就必须温柔。主耶稣回来时要收复这地，然而他被捉拿、审问、钉死在各个他时却是温柔的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并没有抵抗，在每一方面他都是温柔的。他温柔到底，至终这地的收复不是靠争的人，乃是靠温柔的人。在几星期以前，一个反对者告诉我们一位弟兄说，我们要使你们销声匿迹，时间会说明谁会销声匿迹。争的人会销声匿迹，温柔的人却不会。反之，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。撒旦总是在争，但主耶稣从来不争，反而他是温柔的。由此可见，神的经纶与人的经纶相对。你若要获得地土，就应当温柔。你若没有得着地土，这也许指明你还不够温柔。青年人，你们在校园里必须温柔。我知道这是属天的语言，但主耶稣不是说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获得地土，争的人必得的。你们不要说我们要争好得着地土，不，你们必须说让我们借着温柔来的这地土。你也许以为温柔与物质的东西有关，然而你若仔细思考这事，就会看见温柔与外面物质的东西无关，却与里面的东西，与我们这人的琐事有关。 四既可慕义的人的宝足，在六节主说，既可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宝足。这里的意是指在行为上是对的，这已与我们里面的琐事有关。这由主告诉我们要既可慕义以得宝足的事实所指明。我们要领会六节，也就必须来看二十节。
二十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，绝不能进诸天的国。
在三节和二十节，我们看见诸天之国的两方面。
三节的动词是现在式，二十节的动词是未来式。
一面，诸天的国现在就是我们的；另一面，我们将来要进诸天的国。我们若邻里贫穷，诸天之国的实际今天就是我们的，但我们仍需要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里。要记住诸天之国的两方面，其实际在今天的召会里，其实现在将来千年国的属天部分。我们若真是邻里贫穷，寻求基督，诸天之国的实际就是我们的，然后在千年国的时候，我们要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里。然而要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里，我们需要超凡的义，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我们需要既可慕义，寻求这样的义，才能进入诸天的国。我们若既可慕义，神就要将我们所寻求的义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得到宝足。我们若寻求这超凡的义，神就必赐给我们。义乃是不仅与神是对的，与人也是对的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相当低，因为这是照着律法而有的义。我们的义不可照着旧律法，而该照着新律法。我们会看见新律法比旧律法高多了。旧律法说不可杀人，但新律法说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逃审判。由这一个例子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义必须在法利赛人的义更高的水平上。我们不仅不可杀人，甚至不可向弟兄动怒，这义是在最高的水平上。我们天然的生命无法达到这义，这内在主观的义必须是基督之，有基督能成全新律法的要求。我年轻时读到马太五章，我很失望，并且说我简直做不到，我只好不干了。但我越长大，就越领悟我做得到，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做得到的生命，在我里面的王带着国度做得到。然而这位王需要我们的合作，我们用饥渴来合作，说不，主耶稣，我饥渴要你，主，我要被你充满。你若这样饥渴，就必得饱足。六节的义就是基督，这是超凡的义，在最高水平上的义，只有基督能达到。因为这最高的义是他产生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寻求他。我们需要祷告说，主，使我饥渴，使我对你自己有胃口，赐我胃口寻求超凡的义。你若这样寻求义，就必得饱足。你所寻求的，你必得着。五，怜悯人的人蒙怜悯。七节说，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。义是将人所当得的给人，怜悯是将人所不当得的给人。为着诸天的国，我们不仅需要是义的，还需要是怜悯人的。蒙怜悯是的找我们所不当得的。我们若怜悯别人，主就要怜悯我们，特别要在他的审判台前怜悯我们。义是严格对待自己，我们对待自己必须是义的，不该给自己任何借口。然而我们对别人必须是怜悯的。我们若殷勤寻求超凡的义，最终就会怜悯别人。我们寻求时会发现，我们天然的人是软弱的，很容易失败。你若不领悟自己天然的人可怜的光景，就绝不会怜悯别人。别人失败或跌倒时，你不会怜悯他们，反而会定罪他们。你定罪他们，原因是你不认识自己。你若认识自己，每当人跌倒的时候，你就会说， 主，怜悯我，也怜悯我的弟兄。我们都是软弱的器皿，无法达到你的要求。主，即使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还要怜悯他。你若从未失败过，就绝不会怜悯人。你若在追求圣别和完全的事上总是成功的，别人跌倒时，你就不会同情他们，你总会定罪别人。但你若晓得自己是多么软弱，并犯了多少错误，你就会怜悯别人。七节有一个应许为着我们，这应许就是怜悯人的人必蒙怜悯。今天你若毫无怜悯地审判你的弟兄，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你必不蒙怜悯，因为你毫无怜悯地审判别人，基督必毫无怜悯地审判你。但你若怜悯你的弟兄，主在他的审判台前必怜悯你。因此，国度的子民对待自己严格，对待别人却富有怜悯，这并不是外面的事，乃是与我们里面的琐事有关的事。六，清心的人看见神。八节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看见神。义是对自己，怜悯是对别人，清心是对神。我们对自己必须严格，不容许任何的借口。我们对别人应当怜悯，将人所不当得的给人。我们对神必须清心，在他以外一无所求。清心的赏赐是看见神，神是我们的赏赐，没有一种赏赐比神自己更大。我们对自己严格公义，对别人怜悯，并且对神清心，就会得到这赏赐。清心是目的专一，只有一个目标，要完成神的旨意，荣耀神。这是为着诸天的国。我们的灵是接受基督的器官，我们的心是基督这生命种子生长的土地。为着诸天的国，我们需要灵里贫穷倒空，使我们能接受基督。我们也需要心里纯洁专一，使基督能在我们里面毫无拦阻地长大。我们若倾心寻求神，就必看见神。看见神是倾心之人的赏赐，这福分是为着今天的，也是为着来世的。七，制造和平的人称为神的儿子。九节说，制造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背叛者撒旦是一切背叛的煽动者。我们为着诸天的国，在其属天的管制之下，在众人中间必须是制造和平的人。在前面七福中，我们看见我们不该是争的人或制造麻烦的人，反之我们必须是制造和平的人，总是与别人和睦。我们若是制造和平的人，就必称为神的儿子。魔鬼的儿子制造麻烦，神的儿子却制造和平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对神和人都制造和平。如今我们是神的众子，就必须跟随他制造和平。这样我们就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的父是平安的神，有和平的生命与和平的性情。我们是从他生的，我们若要成为制造和平的人，就必须照他神圣的性情，凭他神圣的生命行事为人。这样我们就能彰显他的生命和性情，并得称为神的儿子。八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分于诸天的国。十节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，充满了不义，世界的每一面都是不义的。我们若是饥渴慕义，就要为义受逼迫。为了诸天之国的缘故，我们需要为所寻求的义付上代价。我们若是义的，就会遭受定罪、反对和逼迫，因此我们会遭受逼迫。许多圣徒竭力追求义，结果受到逼迫。在他们的环境、事业或职业中有许多不义的事，因着他们想要在那样的环境中公义，他们就受到别人的逼迫。这节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我们若出代价寻求义，诸天的国就是我们的。现今在启示记里 来世要得着其实现为赏赐。我们曾指出，按照二十节，我们要在诸天的国里，就需要超凡的义，在最高水平上的义，要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里，我们需要这样的义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既可慕义，并且为义受逼迫，就为基督的缘故被辱骂、逼迫、毁谤的人，得诸天之上的大赏。四，在十一节新王说，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十节的逼迫是为着义的缘故，因为我们寻求义。十一节的逼迫是直接为着新王基督的缘故，因为我们跟从他。我们为这诸天的国，凭其属灵的性质，照其属天的原则生活为人，就会遭受辱骂、逼迫和毁谤。这多半是从持守传统宗教观念的宗教人士来的。在诸天之国的初期，犹太宗教徒曾对使徒们行了这一切的事。今天也是这样，你若真寻求基督，公会里许多人会起来反对你。这就是我们现今所受的苦。我们受辱骂、逼迫，邪恶的谣言环绕我们，因着我们不在意传统，只在意基督和圣经纯正的话，辱骂和逼迫就临到我们。在十二节，主耶稣向那些为他受逼迫的人说了鼓励的话，应当喜乐欢腾，因为你们在诸天之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原来在你们以前的申言者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第九福的赏赐，指明前八福的结果也都是赏赐，这赏赐是大的，且是在诸天之上，是属天而非属地的赏赐。